我们一同低头祈祷。上帝啊，感谢你去让我们有一同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更加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之祈求，阿门。还记不记得复活节是几时啊？上个月头是不是啊，好像过了很久样。但是呢，按住教会年历，原来今个星期仍然都是在复活节期之内，要到下星期才转为圣灵降临节。在今天我们一同所看的经文里面，使徒行传，是不是使徒行传一章三节，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受死复活之后，他用了很多证据去向使徒去证明自己是活着。在福音书里面可以得知，多马他问叫耶稣给个钉痕他看，耶稣复活之后又三次向彼得去叫他，你牧养我的羊。耶稣又同佢哋一齐去进食。耶稣复活之后，而家咧就系咧去向门徒显现咗四十天。喺圣经里面，不论四十天或者四十年，四十呢个数字都牵引住咧好多咧大件事嘅发生。以色列人出埃及喺旷野漂流四十年，先知以利亚禁食四十天，耶稣喺旷野四十天嘅祷告去敌挡魔鬼。而耶稣复活之后在世上向使徒显现了四十日，在这四十日里面都是跟门徒去谈论神国的事。什么是神国的事呢？看福音书，耶稣他复活之后都吩咐人要去奉他的名去传悔改去赦罪的道，由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就好像一章八节的经文一样。神国就是讲神的统治或者管治，就是耶稣在世时常去教导的一个关键主题。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每当提到神国时，重点都会放在教会上，就是基督的身体之上。因此教会和神国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按福音书的记载，神国是随同耶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而来，并且在基督再来作审判者和君王的时候，即是在终末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因此耶稣他知道自己即将要升天，离开众使徒之前，他再次去向他们去谈论神国的事，更加吩咐他们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要等候父神应许所赐下的圣灵。跟着经文一章六节去提到使徒聚集的时候，去问耶稣，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所期望的尼赛亚是帮助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现在他们虽然是亲自去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生，并且去胜过死亡的权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从使徒的提问就知道，使徒其实他对主耶稣他是基督是尼赛亚的身份，甚至对神国的理解都仍然留在一个很狭隘的层面里面，很熟悉的层面里面。其实使徒他们已经跟随了门徒好几年，但他们仍然都好像一般犹太人一样，他们盼望眼前这位复活主能够救他们去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盼望这位复活主能够在地上立即在这个时候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不再需要去受罗马的统治。什么是自由啊？我们所想的自由等不等同神的自由呢？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真理才叫人得自由，而耶稣就是这个真理。因此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都是只单单顾念天国的事，他凡事都是顺从父神的旨意，他信服当时的罗马政权，就连上十字架的刑台，他在客西马利园祷告之后，他都是信服地去接受。唯有真理才叫人得自由。 耶稣已经将一切的真理去话俾我哋听，但我哋系咪又相信系喺基督里面能够得到呢一份真自由呢？我哋嘅行为系咪反映出我哋相信耶稣就系真理，而真理系叫我哋得自由呢？于是当使徒咁样去问耶稣系咪即刻要复兴以色列国啊，主耶稣就回应佢哋，呢个系一个奥秘，是只有父神按着自己的权柄，在他所定的时间和日子会发生，不是世人可以过问或者知道。重点是要完成为耶稣作见证这个任务。不过不知道大家、大家都知道人是有几咁软弱，有几咁小信，要为耶稣作见证不单止是在自己的家乡，在耶路撒冷，耶稣更加去吩咐他们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外邦人的地方。换句话说，即是无论在哪里都要为耶稣去作见证。难不难做到呢？如果只凭单是个人的能力，或者单是人的能力，当然是很难。特别是耶稣都见识过他的门徒是几咁小信，几咁软弱。于是在一章八节里面，耶稣他吩咐使徒不要只是单单地去关注地上的政权势力，就算以色列能够即时复国，那又怎样呢？如果人的心意不是向神，不是敬畏神，就算神即刻帮他们去，即是用他的权柄去帮他们去复国，亦都会有再倾倒的一日。就好像在旧约里面、我们成日都会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常常都背弃神。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会苦苦哀求去认罪悔改，然后神又赦免他们。但安稳的日子过得耐了，他们又再固态复民，这个循环是会不断地去发生。于是耶稣就叫使徒要单单注视他们即将要领受圣灵的施浸所带来的能力，而不是关注在地上的政权里面。当时使徒是未领受圣灵的，一章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去向门徒的应许，过多几日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将要受圣灵的施浸。圣灵的施浸就是神圣的工作，是要将门徒，将凡信主的人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就好像路加福音三章里面讲，耶稣要用圣灵和火去为你们施浸。耶稣的手里拿着簸箕，要正扬他的肠，将麦子收在仓里，将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个是耶稣他预言将来审判的时候，信主和不信主的人是会被分别出来。其实耶稣也都很多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去应许会赐下圣灵是给门徒。这个真理的灵会住在信主的人的里面，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叫人在义、在罪、在审判这几方面里面去叫世人知罪。因此凡领受圣灵的人，你应该是同未信主的人的生命是有所不同。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圣灵的能力的时候，理应是会结出物质，到那日即是审判的日子是会被收在仓里面。然而如果我们的生命、完全反照不到圣灵有能力的时候，就好像糠一样被那个不灭的火去烧尽。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得清楚？我是讲紧，如果真的信主的人，你的生命如果你是未能够反照出圣灵的能力，那你的里面有些什么呢？可能呢这些人呢是会时常都会回教会，甚至有侍奉，但是他的里面可以是真的没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和未信人的生命有没有不同呢？跟着下来，我想大家同去读一章八节。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被我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虽然当时的使徒不知道神国几时来，但耶稣强调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就必使人得着能力。而这个能力是能够去帮助使徒，帮助凡信主的人去完成大使命，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主作见证。圣灵的所赐的能力大不大呢？是很大。在使徒行传里面时常去强调，圣灵赐人有说话的能力，有宣讲的能力，就好像在第二章，我们会看到圣灵就好像舌头如火焰般，降落在早期的基督徒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用其他地方的方言去说起话来，以致其他地方别国能够去听到福音。昔日以色列人用同一种语言去见巴别塔，目的是传扬自己的名，因此耶和华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将他们分散。现在圣灵赐人口才，以致人可以讲出其他地方的说话，为的是要为主去作见证，去传扬主的名。另外，大家都知道彼得他是一个很冲动、说话不太叻的人，但当他领受了圣灵之后，他却是能够在众人面前放胆宣讲，一下就有3000人去信主和受浸，用人能够明白的语言去传讲神的恩惠，为神去作见证。这个是完全出于圣灵所赐的恩赐和能力。当然圣灵也会赐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既然圣灵能够去赐人有口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传福音，去向一些不论是你所认识未信主的人，或者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去好像去街头报道这样。我曾经认识一位妇女，她很热心去传福音，她去到哪里都会去向不识的人去讲，福音的。不论他可能去到街市买餸，或者去银行，如果一有机会打开话题，他都会很主动去向对方传福音，邀请人回教会。他当时只是一位，来了香港没多久的妇女，读书不多，还要出生在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乡村里面。但当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觉得这个神、这个信仰非常之好，他很想去将这么好的福音去传开去。他当时确实带领了很多人去信主。我们又有没有一个心智去将福音传开去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反照出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大有能力的呢？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我们是依靠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还是依靠三一上帝呢？当耶稣讲完了祝福的说话之后，他就被云彩接了升天。第十节这样去讲，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只是定睛望向天，好像在寻找着消失了、不见了的耶稣。另外路加怎样去形容那两个人呢？他是用一个，过去完成式去描述这两个站在旁边的，白衣人一样，表示这两个人其实已经站在这里一阵子了，他们等着，使徒究竟你望完没呢？望完之后就跟他讲话了，这样。这两个天使去宣告同一位耶稣将会以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他就会同一个方法去这样去再来。他天使所讲的说话无疑是安慰着现场举目观看意图去寻找耶稣的使徒。 使徒所见到嘅耶稣升天嘅景象，系一个公开嘅景象，系一个实体嘅景象，系一个超自然嘅景象。将来耶稣终末再回来嘅时候，必定系咁样，系公开实体嘅超自然咁样去翻嚟。而教会正正咧，就系生活喺咧耶稣升天离开主再来嘅之前之间嘅嗰段期间。在这段期间，耶稣就是差遣圣灵去帮助人，是继续在世上进行国度的工作。神藉着教会的即事，就添满了耶稣离去与再来之间的间隔。当耶稣去差遣使徒的时候，耶稣的工作就是去被具体化，去实现在使徒身上。当更多的工人被差出去做事的时候，使徒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被具体化，实现在教会里面。因此教会是有责任去将福音去广传，不应该只是内聚在一个神圣的宗教团体这样。我们应该要为着大使命的缘故，去使到福音向外延伸。教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耶稣作见证。大家还记不记得教会的连题啊？将福音传进社区。但大家又知不知道教会现在是做什么社区福音工作呢？在今天下午，我们会一起去到奉德自修室去参观、去祈祷。神将这个地方给转浸，我们又怎样去使用呢？除了平日作自修室的用途之外，我们在星期六日的时间，我们可以怎样去做一些福音工作呢？还有下星期五是公众假期，教会筹备了一个印尼姐姐同乐日，给我们身边的印尼姐姐去参与。我们很盼望能够一同去服侍他们。另外教会也有社区的妇女小组，有荷兰宿舍的服侍，有不同的短宣，有美恩幼稚园的家长工作，传道部又会不定期地去有街部，有医院的报道。其实教会在做很多的社区对外的侍奉。我们有没有想过可以参与其中呢？去为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去出一分力呢？当然不是说每一个要去做一个做好前线的服侍，可以做祷告的服侍。祷告的服侍都很重要，就好像门徒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等候圣灵再来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合意这样去行切祷告。这个时候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12至1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粉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当耶稣升天之后，这班门徒再一次要同耶稣是有分离。而这一次的分离没有好像第一次这样。还记得第一次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是四散，只剩妇女留低。今次这班使徒他们记得在一章四节里面耶稣的吩咐，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去到一个楼房，这个楼房告诉我们听，即是在在之后的经文一章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听，当时聚集了120人。当时所有的使徒都聚在一起，除了出卖耶稣那位加略人犹大，因为他将要承受自己所作的后果， 他会扑倒死在用作恶的公价所买的一块田上。而十一个使徒就同着几个妇人，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就同心合意这样去行切祷告。在经文的聚会名单里面，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使徒，是耶稣昔日的门徒，但从名单的排序、名字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路加他想带出这个是一个新的群体。在这个名单里面，没有强调到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而约翰和雅各甚至是夹在彼得和安德烈之间，原本叫西门的，现在叫做彼得，原本叫利未的，现在叫做马太，而很可能很憎恨罗马政府的粉锐党西门，他呢就和罗马政府效力的马太呢放得很近。路加甚至将原有的家庭关系放在最后，其中就是包括了玛利亚、妇女和耶稣的兄弟。由此可见，路加想带出这个全新的群体的包容性是变得更加广阔，并且因着属灵的连结的缘故，而将血缘关系甚至他们的政治意见是撇开了。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全新的属灵群体，是教会的初形。事实上，一个属灵的信仰群体的光谱是可以很大，理应是可以包容接纳不同的人，就好像耶稣他所拣选的十二门徒里面都有不同的政见、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学历。当一间教会如果只能够去接纳某一类的人，相信这个不是耶稣所期望的群体。在基督里面的全新群体，他突破了肉身那种连结，而且进入了一个尼赛亚的亲属关系，而这个关系是藉着祷告、等候圣灵和基督再来是连结在一起。而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新造的群体都同心合意地去行切祷告。在《使徒行传》里面，同心合意很多时都会被用来去描述聚会的情况，就好像群众因为听见和看到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去留心听他所说的话，而教会的人因为听见约翰和彼得被释放，就同心合意地去高声赞美神。试想一下，当使徒带领着120人同心合意地去行切祷告，是几咁震撼。行切祷告是代表是不断地去祈祷，他们只是单单去祈求圣灵的降临。祷告当然是有个人的方式，亦都有群体性质。个人的祷告固然是重要，但群体的同心祷告同样很重要。使徒正正是示范给我们看到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非常重要。教会上上下下其实会推动不同事工，都很需要大家去一同去参与祷告守望。但我不时都会听到有弟兄姊妹说，我不知道怎样去祈祷。但要知道圣灵会亲自去用说不出的叹息去替我们去祈祷。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去替圣徒祈求，即是什么？最根本的祷告就是三一神自己向自己去祈祷。因此当我们去向神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牵引到三一位格里面彼此祷告的行动。祷告使到我们能够参与上帝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圣灵就使到祷告成为可能。我们有没有试过同心合意地去行切祷告呢？或者我们有几耐未试过一同去为教会去同心合意去祷告呢？老实说，普遍的教会的祈祷会很多都是荒凉的，我们的教会都是。每星期三的祈祷会很多时都是教牧同工参与的多。要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核心，祷告是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我哋唔能够轻看祷告嘅力量，唔能够轻看我哋群体祷告嘅力量。弟兄姊妹，我哋膝头嘅功夫唔可以少，我哋真系要努力。我鼓励弟兄姊妹多啲参与教会嘅祈祷会，让专心去成为万民祷告嘅殿。因为教会所有嘅事工，教会所做嘅嘢，都好需要咧祷告咧去守望作开始。圣灵嘅降临，去使到昔日耶稣升天而失去盼望啊，缺乏信心嘅使徒能够重新得力，有勇气，有盼望，使佢哋咧可以无畏无惧咁样咧去传扬咧复活主呢个好信息。今日我哋系唔系又愿意去靠着圣灵嘅能力，去同心合意咁样去兴旺福音，一同去完成大使命呢？刚才有提到，教会正在做紧好多对外嘅福音工作，为要将福音传进社区。我哋愿唔愿意去为神国嘅事出一分力呢？我哋愿唔愿意去为神国嘅事出一分力呢？但愿圣灵加力俾我哋，让我哋可以同心合意咁样去做社区嘅服侍。